又云犹见掉过，舍其金情，弃其功用，心于内尘。毁赞又云，若粒粒卷起调举，若力缓息生退末，修此中道亦难得，我心扰乱云何修。那么就是前面已经呢这个说过了，如果是这个力量用得太强，那就会倾向于这个调举。那么也有一分人错误认识了，既然这个有调举，就把力量放弱一点，这样就是对于神摩托方面的修习是善巧的，这样就已经够了，这又是一种错误认识。所以正确的这个神摩托的这个修习技巧当中，在上次啊总结性的说过了，第三个层面呢是进一步呢能够觉察沉调，对字沉调，离沉离调，在这个用心上能够调缓的中，是进一步练习当中呢更加重要的一个呢技巧。那么这里进一步引的这个文当中呢所说呢同样也是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这个由于见到掉的过失之后，就舍掉就精进了，舍掉精进，你这个相续慈心的力量减缓减弱之后，它必定是非开始沉默的。就像我们学佛一样的，这有的人形容呢说这个出家如初成佛有余，我在学佛一年的时候呢佛在心中啊，学佛两年呢佛在大殿，这学佛三年呢就化为云烟，这离得越来越远了，就是他没有最初那种发心，那种呢比较强的愿心，所以自然这个精进力就放缓了，功用呢就开始呢也停下来了，消失了。同样的，这个修什么托的时候，你要是力量放缓，它就会往内沉，力量减弱，所以你即使没有杂念，不起妄想，有一点沉静的味道，沉心的味道，但这个并不会引发了标准的什么托的力量来，引发这个正什么托来。修习什么托是为了能够得到基本的这个止，得到定，引发清安，身心调柔，如玉而卷，乃至于成就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功德，所以你放缓了就不起作用。所以毁赞又云，就是另外一个书里面所说的，就是你用力的时候就调举了，如果是说这个用力的力度放缓的时候，这个呢生退末，就会生退末，修此中道亦难得，所以你要调缓得中呢，处于不急不缓的状态，中道状态，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心扰乱云何修，就是我心里面呢有这样的困扰，怎么能够修得好啊，如何来处理呢？这个就是引另外一本这个书当中讲到的。那么其中四云就是提出来了之后啊，怎么用心呢？若起功用力力运转，变身调上摧坏其心， 从功用中心不得住，若如似醒，即是过失。违者此故，恍兮历历运转之心，气色功用，则有万事所缘等之过失，令心退没。就是前面讲了如何即缓得中呢，那么其实这里还是补充解释前面的所说的这个内容，就是太缓那你就要加强一点，太强你就要减弱一点。那么这里这个叙述了跟前面呢是一致的，但是它本身呢讲的也是比较完整，就是说在初开始用心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观呼吸啦，观心念呢，这最开始的时候都发心呢想要好好修，恨不得马上就能得定，能起一点什么效果，得到什么变化。那么这样一用之后啊，就这个力量呢就太强了，就跟我们平常做其他的事情一样的，这如果是他这个心呢非常的踊跃的时候，就很容易浮躁起来，这个心呢就稳不住，特别是稍微做得好一点的时候，有一点效果的时候，更加是不亦乐乎的样子。所以这里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被出现调散，调就是调举了，散就是散乱了，调呢就是这个易解，散乱呢就是易远，易解的话就是说它会升起其他的这个相应的念头起来，散乱的话呢就是这个心里面呢流荡，这个不在原先的这个观察对象上了，那么就会出来了，那出来的话就会能够破坏这个禅定休息的本身，什么他修止的本身。所以为了能够得止，你必须要用心，但是用心一太过，它就容易飘离在这个所缘相上，所以这个是不太好把握的事情。初修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正念力正知力都是很重要的，正念为先，然后辅以正知，一定要及时正知能够调回来，不是凭着你的这个决心呢，或者是一个勇气啊，就能够办得到。调心的事情更是直接指向本身的这个心理状态的，你这心意用的好不好，它就会对应的影响到本身的这个心理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要从这个功用当中呢收回来，因为这个时候不收回来的话呢，你就不能够住于所缘相，这样就是过失，所以就要缓息用功的力量。那么用功的力量缓息了，那如果缓得太厉害呢，这个时候由于气舍做功用，气舍对于所缘相专精的力量，关注的力量，那么就会忘失所缘，也不能够安住所缘上，这个心就开始从所缘向上呢退没，退失了。所以初修的时候要如实的安住，太强了就飘走了，太弱了那就退失了，所以要不强不弱的照在这个上面，照料在这个所缘上，就比如说做事情一样的，你很努力的做，不计疲劳不计辛苦，白天黑夜的，那么结果呢，过度的这个操劳啊，身体承受不了，最后生病了，病了好久，在 继续来做这个事情，那也不行啊。那适当的休息也可以做一个调剂，但人又容易有一种放逸心的，一休息之后呢，就是今天也推延明天，明天又推延后天，同样也是会把这个事情耽误掉。那你一定是说要相应的做，也要有相应的休息，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这个初开始运心呢，这个运用内心呢，进行禅修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掌握这个分寸，掌握这个分寸。那当然从具体的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是要每一个人各自去摸索，就是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调后自己这个适当的力量，使令这个心可以非常稳定的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那这就是这个当中呢所解释的，故说远离尘掉二边，修此中介平等运卷妙三摩地，即属难得。若可太缓，则无难故。那么这里这一句话呢，是对应前面所说的，就是有一份人认为说这个太强了就会有调举了，那我就放弱一点，这个是好的修法了。那这里回应就是说，如果是太缓呢，就成功了的话，这个修深摩托的基本练习啊，也就不难了，也就容易了。而实际上呢，太缓是不行的，太缓就会退失所缘，一样的也会这个不能安住所缘。所以如果是可太缓呢，那就没有难了。那么按照合理的修辞呢，能够离尘离掉，保持中道。这里的中道就是跟中观经里面这个离二边呢，离细论的中道是不一样的。这里是从坐意上调匀，处于一个中间的调和状态，不强不弱的调和状态。这个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呢，比起说见这个中观这个所说的空心见呢，还是要容易一点。虽然从初修的角度上修深摩托不是那么容易。又说从缓发生沉默，则以此理修三摩地，显然非理。又即缓心见明成分，犹非满足，须测力相。那么因为这个离尘掉二相呢，在修定的这个过程来讲呢，是比较要注意的，比较要重视的。所以这一段相应的这个介绍呢，反复围绕这个内容呢来做阐述。就说这个力量放缓之后啊，就会产生沉默的过患，产生沉默的障碍。那么依前面要处于中的这个道理来讲呢，以这个相应来说呢，要修什么地，就是显然非理，就是你不能放缓而修，这样修三摩地是不能够成就的。那么这个极缓的心当中，并不等于说了他没有境界，他会起相似的境界，甚至于也会出现呢明尘分，就是坐在那里没有杂念，没有其他的妄想，心里面呢也清楚，但是呢他有一个什么缺陷呢，他没有满足测力相。这个测力相呢，就是说要用功之相，要用心之相。不测力的话，就是我们讲守成的意思， 就是一个人呢，他有一定稳定的环境的时候，没有任何奋发向上的精神，没有往前这个发展的精神，就停留在那里了，安逸在那里了，安于现状，这个不动，而且的话，这个有明尘镜像的情况呢，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呢，人还会觉得不错，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这个其他种种的这个杂心呢、杂念呢都不起，所以有些人呢，他落到这种相似境界当中，就当成是修定，甚至于以为这个就是得到禅定了，根本不需要再修了，那么他要进一步发观呢，就是起观行的话，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心呢，缺乏一种自在性，没有修观的自在性，只能这个静静的、定定的，着于此境界当中，处于此境界当中，这个，就是说呢，不是以此为满足的，须有彻底相。如无著菩萨云：“于内住等住中，有历历运转作意。此于九种住心方便，初二心时，作如是说。”那么这里呀、就进一步呢，结合这个九住心来讲，就是这个无著菩萨了所说的，在这个九住心当中，最初的这个内住等住，称为有力力运转作意。这个力当然是心力，不是外力，就是我们练习禅修啊，运用心的这个思者观察，这个呢，持续的关照观察在这个所缘相上。那么这个情况，是初住、二住两个住，散乱心是比较多，杂念妄想纷飞，不是那么容易安住其相，能够持续保持在这个观察向上的，所以这个是要更强的力量、更大的力量，所以称为有力力，就是以力，就是说非常呢，勇猛的一个力量，强的一个力量，运转作意，这个是属于力力运转作意，在这个九种住心当中呢，这个是初二心的方便，初二心的方便，所以在初心二心的时候，奏如是说。修次初篇云：除沉默者，当坚持所缘。在修次三篇当中呢，这个初篇里面就讲到，对治这个沉默相应的力量，那就是怎么样呢？那就是坚持所缘，也就是说，你要持续的对这个所缘相呢起观察、起关照。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呢放慢了这个力量，放缓了这个力量，一定要能够保持对于所缘相非常清澈明了的洞察，非常清澈明了的洞察。作为初修的时候，他依到这些正确的这个三摩托的修法拐理了，他肯定会有这个呢经验，就是说没有学习之前呢，他也在观呼吸，学习之后呢，他也在观呼吸，但是二者是不同的，没有的时候呢，他相应的只观到呼吸呀、一呼一吸，呼吸的状态，那么至于他会不会一定要达到有力量，明了明显，因为没有这个明确的认识，有多分的人呢， 这方面呢就不是很注意的了。所以对于这个所缘相、所观察相呢，相应的来讲是比较含混的，不是那么明显的，因为不要求啊，没有这个完全的清楚的界限呢，就不知道说你在修观的时候，这一定要保持集中，同时呢也要保持这个所缘相呢不含混，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要具足这样的特征。那如果他经过这了解知道之后，他再来修呢，就不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他一在善坐修的时候，就要能够清楚的、明了的显现这个观察的对象。所以当他第一坐坐完啊，那这个比如说第二天再坐第二坐，那么就前后相成呢，因为他注意了，要策发其心，要安住其相，使令这个所缘能够专注集中。所以他在每一座每一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所缘相会越来越变得清楚，这会越来越稳定，不会说这个嘞，不会说这个嘞含混。就像这个讲这个画画的一个什么故事一样的，讲这个达芬奇啊，他的老师教他画画的时候，拿他一个鸡蛋给他画，画了画就他画的没兴趣了，不就是画个鸡蛋吗？最后呢，这个老师就是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展示这个鸡蛋，那就是他这个位置不一样，投影就不同，形状也就有所变化。那么在观呼吸，如果你真实在初修的时候有这正确的观念，那么必然会说你这个一坐一坐当中呢，成此这个清楚的印象，越来越转向于细微的了解自己的呼吸状态，乃至于说这个随呼吸起的心理感受，进一步扩展到发展到你的心念、你的想法，包括你在这过程当中相应的用心，都是可以延展出来的。如果没有这基本的这个概念，完整的做了解的话，那就只是坐在那里，然后若无其事的在那里观了，那它不会有多少明确的一个嘞方向，不太容易起这个嘞变化。那当然除了少分的人呢，他这个心念本身就强的，心力很强的人，他只要你一说的时候，这一方面力量强，观察这个嘞现象呢很清楚，另外一个方面他这个方向的这个清楚啊，他而且能够集中，就是他本身心里面呢就是比一般的人要稳定，那么这些人呢，他是基本上这个嘞基础是很好的，作为一般初修的人是不太容易做到这种层面，不太容易达到那种呢境界。所以这里讲呢，就是说你这个相应的要在出沉掉的时候啊，出沉默的时候啊，要坚持所缘，要坚持所缘。修次中篇云，次息沉默，必须令心明见所缘。这二者的表述描述呢，都是同一个用心。只是一个方面呢，从用心的角度上来讲呢，你的心要坚持所缘。那么从这个镜像上来讲，你坚持所缘之后结果是怎么样，相对应的变化是如何呢？就是境界明了，所以是明见所缘。这个是镜像就明了，就好像这个灯照相应的物一样的，你这个电源开的太小了，昏昏昧昧的照不清楚，你把这个灯的电源打得大一点，灯亮一点，那么自然看起来就是比较清楚的了。 言民言心民见，故非说尽略明显，是说心相极显极坚，修念之归，此为最要。这里就是进一步强调了对字沉默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说这里讲说明见所缘呢，是说这个心能明见，不是说境界的是这个境界稍微明显一点就够了，而是一定是做这个神摩托练习的时候要保持内心的这个相非常明显的非常稳固的一个类状态，就是极显极坚，就是要达到非常的这个类明了，非常的这个类稳固这个色法起心，修念之归也，此为最要，这个是呢最重要的。未能知此盲修之相，未修愈久，妄念愈重，则法之慧日反愚钝，有此多过，反自成为有坚固定。那么这里呢，就是表露了不对自沉默之过患。这里说这个过患是以相应的心理状态心理现象来描述的，就是说了对于修定的时候要去除沉默，令心明了，令心呢这个呢敏锐，这个时时啊能够坚持住在这个所缘上，能够为策法起心，要是不知道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呢来修定的话呢，就会产生相应的盲点，就是我们讲的盲修啊，盲修。那么这种盲修就是他不注意这方面，坐在那边呢境界也有点明显，但是心里面不敏锐，犹如一潭死水一样的，所以有的地方形容是冷水泡石头，这你一直泡下去呢也就这个样子，它不会起什么任何的这个变化，石头就只是石头而已，就是冷冷清清的，这个安静在那里，没有这种摄取的力量，没有为禅定心呢所具备的敏锐的这个相状。那么他修的越久了之后啊，就越容易守在这种呢枯寂的状态，所以这个好像禅宗里面讲有一个什么禅师了，修了十年呢，最后问了什么境界了，说枯木已寒岩，山洞无暖气，就是一个枯了的木头啊，靠到一个寒冷的石头，在这个数九寒冬啊，没有任何的暖气，就是没有任何的生命力活力，就是木在那里全无生气。那么像这种呢当守在这个境相当中啊，它明显的表现，明显的这个情形现象呢，就是说它修的越久之后就觉得越容易妄念，就是什么事情呢都不记得，很容易忘记，什么事情都不管，那么这个另外就是说思考力会退失，就是他原先呢思考力还可以，但是经过这种错误的定修了之后啊，落于这种相似的境界，不善于思考了，变得比以前呢更加迟钝，更加笨拙，就缺乏呢抉择之力，缺乏抉择力，由此多过。但是处于这种境相的人，他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了解， 他不但不觉得是过患，还以为这是修定的成就，觉得这个时候啊，自己的心里面呢、很稳固了，有定力了，有定心了，所以种种事情呢不想去思考，也不要去思考，这些事情呢不容易干扰到他，影响到他，但是他也起不了相应的慧观。所以处于这种状态当中的人，他都不太容易出来，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严重的问题。若未如前，以念心令住所缘矣，时可否分别观察与所缘境，此谓此耶？答：定须观察。那么这里呀、就是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前面讲了这个念呢，就是与尘息境，明记不忘，相续而这个慈心，这个是呢基本的这个练习，前面有讲过了。那么在这个休息当中呢，重点呢就是不起意念，就是不再做种种比较、种种观察、做其他种种思维，这才符合于止的练习，止称为安住修，称为无分别修。那么这里有的疑问就是问什么了，就是说你已经选了所缘相了，住到所缘相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做分别，要想一想，要观察一下这个心在观察所缘境的时候有安住在所缘境，还是离开了所缘境。这里讲就是慈为慈，慈的话就是以心慈境的意思，以心安住于境的意思。那为持呢，就是不能够慈境，不能够安住于心，那么最初开始修，怎么一下子就能安住得了呢？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能够平等慈心呢，必须经过一番的这个脚踏实地的练习，才可能成办，才可能达到。那么这里回答呢是肯定的，就是在初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不渐渐要起念的力量来持这个境界，同时也要在这个同时要做观察，观察自己有没有住于所缘境，是否离开于所缘境，要检查一下。这我们一般的这个心情呢就是这样的，它飘向于某一个境相，处于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你要是不及时的反思反省呢，它不是那么快能够转过来的，它很容易就顺着某一个方向发展，所以必须有一个呢观察的力量，也就是正知力，来省察来观察自己，需要这个呢时时刻刻了解状态，及时做调整，这样在初修的这个阶段呢才会能够平稳，才会能够步步提高。如修次中篇云，如是于随所乐，如是于随乐所缘安住心意，后继于此等住其心，善等住矣，既应于心，如是观察，为欲所缘，心善持耶？为沉默耶？为外善耶？那么就是说了，具体来讲呢，如何观察呢？就最初你在修的时候，经过抉择了，选起了适合自己禅修的内容，禅修的这个呢参照，选了之后，那就是引心去向于境，安住于这个境，令心能够持这个境界， 那么这个心呢，前念后念是不是持续的保持在这个镜像呢？就是你选了以后做了这样安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观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真正比较好的，又清楚又明了的，又集中的在这个所缘相上，还是说了这个时候力量开始减弱，力量开始减缓，那就是沉默了，还是说这个时候啊，它的力量呢涣散了，它也有在这个观察，但是呢它不是原先那样子停留在这个所缘相在观察，它很多很多的这个念头啊升起来了，万念纷飞的状态，那这个就是调散，一个呢就是沉默，一个就是调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了这个呢正常的状态。相近的来讲呢，一般初开始修的人往往都是呢调的力量会多一点，散的力量会多一点，就是东想西想杂念多一点，那么这个稍微修的多一点的人呢，他知道了这个用心的方法，要选于所缘，安住所缘，持续在这个观察境上，他这个时候心稍微转细一点，就是容易产生沉相，这力量用的时候减缓了，不像最初那样用力了，因为这个时候觉得平顺呢，觉得也没什么妄念呢，感觉不错的样子，感觉很好的样子，他力量就会进一步放缓，所以初修的人是调散多，稍微熟练一点的人呢就是沉默多，甚至于是昏沉多，就是昏沉呢在那里坐着了，精神没有力量呢，心里啊，这个对于景象呢都越来越模糊了，那是昏沉性，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比这个沉默还要。是非气色三摩地如是观察，四住定中观察其住，观察观其住否根本所缘，若为住者当观随住沉掉何卷，才住定时太短促亦非太久。我们先呢先讲一部分，那就是说了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要注意就是他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仍然继续在保持对于所缘相的关照，并不是说呢他要观察自心的用心状态的时候就把所缘相舍离了，另外跳开来做一仔细观察，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在一边观察这个心理状态是否是明镜而住，有沉默还是有调举，同时也要这个呢持续的念所缘境，所以正知和正念的力量双用，不可废弃不要说这个一观的时候啊就连这个三摩地影像也舍弃掉了，就是安住三摩地影像的时候同时也做这个观察，就是这个注定观察，在这个相应的修的这个过程当中观察是否这个与所缘相能够为得住，能够安住在所缘相上，假若这个时候没有住，那就要知道没有住，没有住就是看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住所缘相了，离开所缘相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趋向于沉还是趋向于调，这个时候自己要观察自己这个用心的力量呢是强了还是弱了， 那么这里初开始学了，讲的是一个总相，初分的相。实际上从具体的这个禅修实践上来讲呢，它就好像抽笋剥胶一样的，这个笋壳了，你一层一层剥的时候，最后就做到就剥到最后核心的部分了。那个芭蕉的叶子一片一片剥，剥到最后的时候，就整个显露出来了。它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初修的时候你要觉尘觉调啊，反应是很慢的。那么你逐步逐步练习的时候，你会非常及时的反应到，这个时候我力量用的太强了，那就是趋向于调了；这个时候我力量用的太弱了，那趋向于沉了。所以对于这个沉调啊，能够及时的观察到，是随着于沉呢，是随着于调呢，在哪个方向上，哪个层面上活动呢？那有的人最初的时候呢，连沉调都分不太清楚，不知道何为沉，不知道何为调，那么如果经过这个了解了，具体的配合实际的禅修实践，他会静静的能够把握，越来越熟练于这个安住在所缘相的时候，在这个修三摩地的这个过程当中，观察到自己心里面的趋向，非财助时，非财助定时，太短促，非财助定时太短促，亦非太久，似于中间，时时关照，若与前心未尽思虑，修此观察，能生心力，相续久住，亦能速疾了之沉掉。那么前面是指啊，应该观察的时候如何观察，这个要注定当中来做观察，要观察沉掉的方向，那么在用心的时节分位上来讲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静坐的过程当中啊，修的过程当中啊，正念正知是同时可以并用，所以这里讲呢，非财注定时太短促，亦非太久，就是说不是说要这个修啊，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观察，看看我有没有沉掉，或者是说了，就只是最开始的时候观察一下，我有没有沉掉，然后呢接下来就一直修下去了，这不用管了，不用观察了。这里是指在修定的时候，你要做观察所处的时间阶段、时间分位，那么这里有太短促和太长久两种。一种就是说你最开始一下手修的时候，一入座的时候观察一下，我是太紧了太松了，一种是说，或者是说有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沉掉，那么它就是有阶段性的，有时间性的。那么这里讲呢，从对于这个心理状态的运用本身来说了，它是于中间，是于中间时时关照，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定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这个当中啊，要时时来关照的。若于前心未尽思虑，就是你对于前面这个心念呢做观察了，这个力量还未有尽的时候，修此观察，能生心力，相续久住，所以前面讲到了，不仅仅是这个修正念呢为定的因，正知也是为定的因， 有正知的历练即使发现沉掉反复不起，就更容易稳定，更容易专注，安住其念，安住所缘。所以这里讲呢，在这个实时观照当中啊，我们前面这一念心的力量是持守在所缘相上。那么这个力量呢未尽，如果修此观察了，它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念都是有相应的一个特点，就是称为等无尽缘，那么就是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那么这一念灭了之后啊，人这个想法了就会要倾向于一个方向的，这个倾向于左，倾向于右。比方说倾向于左呢是调，倾向于右呢是成。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及时观察了醒察了，既不让它倾向于成，也不让它倾向于调，它就沿着这个中间线跑，那就是离于成调，能够直直而住。那么这个观察它会帮助定心的培养。所以啊，这个前心势力未尽的时候修这个观察呢，可以让定心呢相续久住，就是可以让这个定心呢更好的这个发展，定这个正知的影响，定知的观察，并不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一观察了就会障碍你的修定，反过来你有正知力的观察会辅助你定力的培养，它是相训的一个帮助，不是一个障碍。那有不懂的人呢，不太了解的人，就是觉得这我坐定的时候我就是安住所缘就行了，其他我不管，这样坐下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最开始这个心啊是笨拙的，以前我形容呢就好像说这个喝醉酒的人一样的，在走在这个路上摇摇晃晃的，这没人扶一走几步就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了，他始终走不稳。没有训练的心呢，那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正念是一个主要方向，那么这个正知呢是一个非常紧要的辅助力量，辅助力量就好像一根拐杖一样的，你这个藤不是你它的这个是要有一个东西攀附吗？这你没有一根直的棍子扶着它的时候，它随着地上就长到处漫开了。那么有一个相辅佐的呢，它就会顺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里你在观察到沉掉的这个转向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不往那些方向发展，你及时发现调整回来，所以它会使令前念心的这个专注的惯性力量继续保持下来。所以这个能生心力啊相续久住，这样的话就能够促成前念后念，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啊安住其境，所以这些论述关于修止的技巧是剖析的非常这个详尽的，对于实际的这个修持是有直接有效的一个指导的作用，是根据很多很多这些经典呢、论点呢、相关的论述，也包括相应善知识这些禅修经验呢综合而来的，所以才有这些这个解说。那么在定心本身的这个培养同时呢，还有就是说亦能速疾了之沉掉，就是它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方面的功用呢，防护心里面趋向沉掉的趋势，所以更好的能够安住所缘。另外一个方面呢，能够及时的捕捉到这个沉掉的现象，能够及时捕捉到，就像有的地方讲一样的说，不怕这个念起，就怕觉迟，就是他一念起的不要紧呢，重要的是你能够马上发现，不让它扩大，能够 消眠于萌芽的状态，就是它一萌芽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了这个是非常好办的。等到它这个生根发芽，开枝发叶，那这个长得就庞大了，就不是那么好作为了。所以这个正直力啊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有正念力就可以了，要有正直力，要有正直力。那么这里等于是接下来一层一层的这个呢，详尽的做这个呢剖析，详尽的做这些剖析。然能时时意念所缘而修者，必须有力相续运转正念之因，故应修念。如声闻地云：云何心一静性，为速速随念，同风所缘，留住无罪，时月相应，令心相续，名沙摩地，亦名为善心一境性。那么我们先呢，说一部分的文，然后呢再做解释。那么前面呢说到这个正知力，时时刻刻能够观察省察，在这个进修过程当中是否有这个沉默和这个调举的毛病。那么这个力量呢会帮助这个前念后念呢这个念的力量的培养，可以如实的相续安住在所缘相上。那么本身来讲呢，它的这个主要功德呢，也就是能够及时发现沉掉的过患。那么发现的话就好办法了。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往往是这样的，有缺点不知道，那是最要命的。那有缺点的话，即使说暂时有点惰性不想改呀，这也至少知道，会能够一定程度上呢减弱减轻，乃至于最后呢不生起这些呢毛病这些过患。那么这个沉掉啊，它就对于这个念为所缘的力量呢是有帮助。念为定因，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初修的过程当中主要的用心还是在于这个呢念与所缘。就不管你选哪一个，你选呼吸也好，选心念也好，或者是选无所住也好，或者是选这个空性的道理也好，就是比如说依这个比如说中观呢唯识的道理，或者是依这个声闻意里面无我的道理来做观察，思维一段之后，心里面得到定解了，那么依照所得的这个定解念这个镜像，安住在这个镜像，这也是修定。当然呢相关的这些论述在前面说到这个未住所缘的时候如何住缘，选什么所缘，以及最初开始说的这个止的自性观的自性，它的这个界限在哪里，都已经有过了相关的介绍了。那么这里进一步在讲的时候就说，然时时意念所缘而修习者，就是说了初修的时候啊，前念后念这个相续安住于这个所缘，最初的时候必须有力相续运转正念之因，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力的相续运转，就死于勉强呢。最开始我们的人呢，杂念是很多的，妄想是很大，坐在那里呢，身体没有动，心里老在动，不是那么很容易收得住的， 心猿意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应的又有强力，相应有强力。我们这个习惯呢，已经平常呢，就是习惯懒散了，习惯了种种的想法了。想要修定呢，初修的阶段必须下番功夫，是故应修念。说这个时候要修念。确实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以前呢，我遇到有一个这个一个他有点对佛法有兴趣，但是还没有正式学佛的人，他就问我这个怎么修好。我说你这个数数息啊等等之类的可以。他听了觉得这个也很简单了，没特别在意。后来过了段时间呢，他老睡不着，失眠，这怎么办呢？那就又想起来我讲过这个方法了，就数啊数息了。他就发现第一天也不怎么管用，第二天也不怎么管用。那么经过数来数去，数了几天之后啊，发现蛮有效果的，就数着数着就睡着了，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他这个我们初开始这个念呢，是非常的这个跳跃飞腾呢，他不太容易受得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能够在初开始修的时候，要能够升起正念，相续而住。你这个时候有杂念你也修。一般来说在这个初修的人呢，只要你不是说你处于一个很大的情绪阶段，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刚刚发了脾气，非常恼火某个事情，或者这个时候你很纠缠某个事情，这一坐下来的时候根本一念也无法安住，这样的情况呢，你就要依相应的佛法的一些道理啊，能够思维能够想清楚。在这个禅修啊，神摩托的这个引导方法，前面讲的这个断欲寻思、慧寻思、害寻思等等寻思的时候就讲过了，你要做思维调制，使令你的心稍微安顿一点。那如果说一般没有大的情绪病动的这个基础上，你是相对情况上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你就不管怎么样多的杂念，不管你修的怎么样差，你就能够持之以恒的修。依照这正确的方法的练习，那一定就会起效果。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决心呢，就是再好的方法、再妙的方法，放到你手上都不灵光，都没有用的。所以这里故应修念，所以应当修念。如三观谛云，这个也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这《瑜伽师地论》里面关于说这个禅法的练习、实际的修法，介绍的是非常细致的、非常仔细的。能够真正实施，学好这个止观章的内容也好，还是去学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内容也好，都能够可以给我们明确的指导，能够建立呢有体系化的、比较清楚的这个呢修持这个方法，修持这个呢门径。那么这个三观谛里面讲呢，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叫做这个心一净性呢？心一净性就是指什么托，就是指定的意思。那就是说了，为速速随念，同分所缘，留住无罪，十月相应。就是令心相续，名三摩地。就是说呢，它是速速随念，就不是一念两念的这个功夫了。就是要速速，就是反复的意思，就不断的意思，不断重复性的练习。就是比如说我观呼吸啊，或者数呼吸，我数错了又开始，数错了又开始，我自始至终坚持练习，久了数得多了就越来越熟练，那么就静静的了，同分所缘，留住，就是能够与这个同分所缘呢，就是你选的这个内容上前后相续。比如说是感受，或者是观水相、佛相，这个就是同分所缘，就是前念后念，念念不异，都是同一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方向的。 无罪十月相应，无罪十月相应就是没有过患的意思，无罪就是没有过患的意思，没有过患的意思，十月相应呢就是令心喜悦，禅修到一定的这个阶段之后，杂念少了，烦恼少了，心里面就会比较欢喜，乃至于引发身心的清安，这个就是十月相应，跟最初前面谈到的指的自信呢，以及指的这个界限呢是一样的，表述的方式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令心相续，就是你对于这个同分影像呢，一直能够相续安住，不离这个呢观察相，不离这个呢所缘相。那么这个故应这个名为呢萨摩地，也名为上心一境性。何等名为速速随念，位于正法，听闻受持，从师获得教授教戒，以此真善，令其定地，诸相现前，于此所缘，正念留住，水卷安住。那么这里啊，就是就前面这个定义啊，要进一步的解释，说的这更加具体了，就说了这个速速随念的话，就是对于正法听闻的这个内容，以这个为缘。那么从师获得教授教戒呢，就是一善知识那里，在声闻地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就是说你要修解脱道啊，最好要找一个指导老师，那么依这个指导老师呢来学习，他会告诉你怎么样修法，怎么样选这个所缘。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去向老师请教，老师就告诉你怎么修，根据不同的根性、不同的心理特点、不同的基础，帮你选一个所缘。从子的角度上来讲，就是细心于一个所缘，那么应该说一切的一个对象都是可以的，乃至于草木石头都是可以的。可是作为真正修的来讲呢，你不会选一个无意义的这个观察内容来做修，就像这里一样，这个广论当中这个止观章呢就讲到选这个佛像为修，有忏罪的这个嘞便利，有能够念想佛功德的这个殊胜，有种种这些嘞好的作用，所以就选这个嘞佛像为所缘像。那比如说慢心重的人，如果上次是教了，他肯定是教你这个修戒分别观，你修这个所缘相，同时也就可以对之调伏你心里面的慢心，不用更多的这个嘞其他的事在推动，它本身就有起到这个调剂的调制的作用。所以这个就称为对于善知识那里所教所得的这个法药。那么以此增善呢，就是由这个所学的相然后去做观察，逐步逐步练习，慢慢就成熟了，就是以此增善，令其定地诸相现前，就是这个定地诸相现前呢，就是不同的定它有不同的功德，不同定的相貌，比如说最基本的定，就是这里讲的得到什么托呢，就是心里面能够专注不散，能够引发清安，专注不散引发清安，那么这个就是定的基本相。比如说初禅有什么相呢，二禅有什么相呢，乃至于三禅有什么相呢，这个就是定地诸相现前，这些功德能够现起。那么说这个心一境性的基本发展的时候，九住心的这个过程呢 出租又怎么样，爱住又怎么样，这个也是定地诛心的这个类现起。于此所缘正念留住，随转安住，就是对于这个所缘呢，经过成熟的练习之后，前念后念呢，念念相续啊，心无动摇，意无飘散，远离尘掉，无住过患，就是这个什么托的这个类无罪十月相，能够呢随缘安住，任缘安住，随转而住，这个随转而住呢，其实就是任运的意思，能够成熟到不加利用，也可以安住在这个类所缘相上，那这个时候就成熟了这个类善的心意尽性。